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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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略说，就是大家上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放掌啊。我们道戒讲过了，最后也道戒的因缘呢，六缘俱犯，是他悟，他悟想，有道心，心方便，止五前，举离本处。那呢？那下边我们接下来讲什么了呢？淫戒啦，那不是啦，那是不邪淫了。但淫戒是出家人的啦，但也可以这样讲淫戒吧。但是这里就是不邪淫呐。那我们就看这个文哈。佛告诸比丘、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劫富根本不净恶业嘞。恶业明白吧，放掌吧。我们看这段经文哈。佛告诸比丘啊，就是优婆塞啊，不应生欲想啊。就为什么要佛告诸比丘了呢？因为他也是告诉，因为这五戒就是告诉诸比丘来，佛没有直接讲给在家居士听，他是告诉比丘呢和出家众呢七众之首呢来传给在家居士。那为什么呢？因为邪淫呢、啊、大家认真听啊，邪淫，那在家居士是不邪淫，邪淫是为什么施设的呢？是为不淫，是不淫，包括正淫都是不可以的，要是不淫的话，明白吧？那在家居士的呢，那个五戒相经当中讲的这个邪淫呢，那就是为淫而讲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师父讲说因缘而异。那有的想发心了生死的，说真的是好药的，也想出家的做净人的，那真正的想了生死的，那他也不好要说哎呀这些不敬恨啊，那你怎么样，那他就要讲心。那有的他也确认他不想出家了，是不是他要结婚了，或者是成立家庭，那他已经确定了，那就这样，那他只能是不淫咯，只能是邪淫咯。所以他有不一样的说法，你明白吧？所以有的法师也是因为淫戒，他有不同，根据不同的因缘或者不同的对象，或者他有不同的说法，你不要在意哈。有的时候他会告诉说不要淫，或者是不要邪淫。所以师父跟你讲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要笑，你也不要说哎呀，说这些杂碎戒干嘛呢？修行不就自在吗？不就心性修行吗？凡说这样的话的都是有大过失的。我跟你讲，佛连一个难听的字都不讲，那何况他为什么要经文后边有讲这段的，他何况为什么要讲这些不得其耻的话呢？不是佛无修行，是我们众生太烂了。我总讲说是我们众生太烂了，佛应该是大觉者，他是一切的善语者、实语者，是不是真语者呀？他也包括他说话都是说好话，他为什么会他连一个佛连一个字他都不讲的，但他为什么会说这些戒律上的这些话呢？我希望在座的和大家也包括怎么样这些居士们呢，要听明白，是因为我们太烂了，我们太烂了，恶业太盛了，宿世的习气和感召这个欲望太炽盛了，佛为了度我们才说的这些，明白吗？ 你不要说听这些，哎呀，很难过，很难，很什么样的，不得入耳啊，甚至哎呀想笑。师傅跟你讲，你笑啥呢？是不是？你有这样的心，你还笑？有，你必须要笑吧？是不是？那可能说师傅会呵斥你，用呵斥的方法来对待你。师傅总讲说，你想了生死，想修道，那你必须要明白这个事情啊。你要随顺，是随着他的发展的因缘去什么样？去看破，去寻找方法。那不是刻意的去压制他，甚至是躲避他。越压制越，我总讲说他越恶，危险越大。你只能说随顺这因缘，在观察他的过程当中，去观破他，懂不懂啊？慢慢讲，引接大家就明白了。哎呀，你们这些居士们呐，都是过来人啊，是不是啊？都明白师傅在讲什么？那看经文了哈。佛告诸比丘啊，优婆塞不应生欲想欲觉，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会痴，劫富根本不净恶业呢？什么叫欲想？那欲想就是什么？就是你没事在那想啊，想一些行淫的事，是不是？想一些包括你在网络呀，或者是看的这些不好的影片呐，或者是小说呀，甚至你取一项来想，哎，过想那个，哎呀，女人从哪里漂亮啊，头发呀，是皮肤啊，种种了，那你就起这种预想。而什么呀？而想做这种行淫的事情，在那里想。那欲觉呢？欲觉就是想着想着，你就想做这种事情。那想着想着这样想做这种事情啊，那就叫欲觉呀，就是那种冲动，知道吗？就是哎，压制不了自己了，那种，哎呀，欲想啊。就必须要做这种事情，哎呀，克制不了自己了，越想越这种欲火呀，或者是这种念头啊，就是很难控制的，这叫欲绝，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尚不应生心，何况起欲？什么叫欲呢？欲就是这种欲望啦，这种欲望你就会想去得到它，是不是啊？就想去得到它，在你得不到的时候，你就会生恚、生嗔恨，就会气呀、恨呢。一旦得到了呢，得到你就恋恋不舍，恋恋不舍之后，你就会怎么样？越来越愚痴，沉迷于这种欲望的。那师父总讲了说，那就会劫富根本不净恶业。什么叫劫富呢？就烦恼，就是烦恼集结。越做这样的事情，你烦恼越重，又结在那儿啊，天天想这种事情啊，天天念这种事情啊，那你就会。那你说你怎么样能做事？就是讲做事你都做不成，那修道呢？欲那就是根本吗？那人是从哪来的？生生世世的欲望的不舍、不净，所以他轮回人宿世的习气促使他的，他才是才去这样说有这种欲望。哎呀，有的人说，那你这种欲望就会怎么样的？让你生死之缚，它就会缠住你的生死的，让你不能了脱生死的，就在这种宿世的恶业和欲望当中轮回受报，而甚至下三途啊，在六道当中生生世世这样的。有人说师傅啊，这是为了传宗接代，那总是这种想法啦。好，那总之跟你讲，说哎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家。出家不一定是这样的，你是被宿世的那种，也包括儒家的道理，也包括是一代传一代的这种概念所束缚住了你。我只能讲说，你会把它当成一种行淫的借口。那你说要生孩子啊，要组立家庭啊，那都出家怎么可能嘞？都出家世界就完了？我总讲说都出家怎么可能呢？这么多年了。师傅认识的这些人呐，有几个出家的呀？他往往是一种借口，自欺欺人， 拿这句话自欺欺人。那你说这是为了传宗接代，有的人讲说来要因为身体的情况，可能会因为这样，你成长的年龄还包括你的环境和时节，那环境可能环境，那包括时节春夏秋冬的变化呀，那包括你长到发育期啊，或者青春发育期整整的年龄，你会有这样的冲动，说荷尔蒙的旺盛，为了渴望下一代你才做这样的事情。师父总在讲，你要是修行之后你修不进观，你就知道了，你观察这个事情的同时啊，你不要去压抑它，你去什么样，你去随着它这样的想，可以想可以有，但是你想着想着你就会说，这种事情是我需要的吗？是真正的我吗？你可能说这很当时很这个预想升起来你很烦恼，但是你会有一种心去关照它，说这种东西是我吗？是我真的想需要的吗？是真实的吗？你就会这样了。我相信你想着想着时间长久，你可能会因为想没有控制自己去做了，但是师父只能讲说你时间久了总去这样想，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经验不能说经验，因为你时间长的关照的积累会让你这件事情的慢慢的淡化，那可能你会做，做了之后你会有大懊悔心的，哎呀这样做不应该呀，或是很错的，不应该这样做，来来来来，这样是非常错悔的，我是佛弟子，不然这是生死根本呐、啊！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样，我生生世世才轮回三游的，这有什么可爱的呢？你这样想，它绝对管用。再加上后边的方法，说四觉观、九想观，观什么？那观身体的不净，不观身体的不净，还有性格的不净、感情的不净。有的人说我爱他的不是爱他的身体，我爱他的感觉。哎呀，他那个感觉呀，不管他再有多丑，他爱他的感觉，感觉就是感情喽。说我爱他对我的那种态度温柔，我总讲说。修不进观当中总有这样的讲说，女人呢她的保质期不过三个月或者甚至三年，她的保质期呀、啊、那在一夜前一夜还是未婚夫，结了婚之后那结婚过了一夜那就是老婆，她的折旧率太高了，99%。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人家人对什么叫爱情啊，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两个人在互相接触的时候，互相不了解的时候，有那种神秘感，在神秘感当中呢，建立自己的那种感觉和感情，通过建立自己的感觉和那种感情的时候来干嘛？来完成自己心中那种欲念，那种心瘾的事。那一旦互相结了过婚都了解之后，那有啥意思呢？那互相就是绑定的说、啊、那就这样吧，那我们两个就就活过吧，那就一辈子了，大个半。师父讲说你们都是过来人这么做，你想想师父讲的是不是这样，折旧率太高了，三个月你再感情再好三年。那世间有完美的家庭，说幸福的家庭有是有，有几个呢？是不是啊？有几个呢？那男人得到了还想再得到，而得到这个女人还想再得到，是为欲而行欲，就为了得到这个欲望而行这种行淫的事情。那女人呢？女人就是为了感情而行欲咯，她结过婚，她找个男人就说，哎呀我爱他，我也希望他爱他，我希望他对我一个人好，我因为爱他这种感情，对他的这种感觉，我才去把身体啊，或者是用色去引诱别人，去跟他行这种行淫的事情。那师父讲说，他把性呢当成一种交易。女人呢，你自己去想啊，多数都是这样的，女人就是这样的，很麻烦的。啊，男人也是这样的，因为欲望而得到，得到了还想换，哎，这个没意思了，下一个。那女人因为感情啊，哎呀我爱他，哎呀我要真正的爱他，我喜欢他，所以才这样的，才去做这样的事情。欲望炽盛，女人欲望炽盛的 昼夜六时它就是这样的，包括它的生理期，还有它的日月亮的圆缺，都跟对它的欲望都有影响的，还包括它本身受暴的情况和生理的情况对它的有欲。可能有人说他对这种行淫的事情不会说很，但是他却因为内心的这种感情，虚假的感情依靠和得到，还包括那种自私啊私心的想法，他会把这种什么行淫当成一种交易。我总讲说你别看他说哎呀找一个佛教家庭啊，或者是都找一个学佛的结婚啦，这居士们都会这样讲，那是他讲，你懂吗？那非常世俗的，那一结婚婚之后什么佛教徒啊，什么修行啊，那女人要是得到了之后结过婚之后世俗的要死。我跟你讲啊，这师父就是你去听你去想，那多世俗啊，哎呀师父啊，我组织一个学佛教徒找一个学佛的怎么样，学过佛之后呢，那结过婚之后呢，得到了之后了呢，又怎么样嘞？世俗的要死，那爹娘都不认，还认佛呀，那好世俗啊。你看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啊，那师父讲这好世俗的，谁最亲呐？那网络手机最亲，他爹娘算什么东西呀？啊，他甩你啊！哎呀，我为了传宗接代，我总讲啊，出家是最孝的修道，以道的功德回向给他，在他临终的时候他能往生西方，在他临终的时候你尽量去赡养他，他到死的那时候快闭上眼的时候他后悔了，哎呀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就因为你没有儿子你才能全心全意的对你这个爸爸妈妈好，有儿子他管你那个事情啊，哼，他有他的家呢，他给你那个钱养你啊，啊，他能雇几个人给你看护来护看护你就已经不错了。那你说呢？有的人说哎呀生了孩子之后这孩子就是两个人的感情的结晶，是来什么连接和守护你这个两个人的关系的感情的一个东西。师父讲你的欲望而出现的东西，结晶的东西，你却把它当成了你欲望再相去再维持的一种赌博的东西啊。师父讲这就是人呢一错再错的心理。什么叫子啊？子无非都是为了你们两个人，那为了感情之后有一个儿子，然后哎不离婚呐，守护一下，无非是一场交易而已。什么叫交易啊？那个交易是怎么样出现的呢？是你的欲望啊，为了欲望能延续下去的一种见证。那又怎么样呢？师父讲啊，哎呀，多学佛哈。多学佛呀，多了知佛的用意呀，多看破呀，不要在这个欲生欲的这种因缘下边去再去无知和堕落了。那你说他就是生死束缚了，是不是？所以人就是这样的，要什么？要发乎性，止乎彼。那什么意思？什么叫发乎性嘞？止乎彼嘞？那你要对这种关系，假如说你建立了，你已经确定你不出家了，你要做在家人，那师父就讲说，你用真正的方法去怎么样？去完成你这个家庭，去维护你这个家庭也好，去完成你这个关系也好，你用什么样的？用正确的知见。用持守五戒的方法去维护，却不是以欲望啊去索取，是不是啊？那我就更加温柔一点了，那我更加打扮自己，更加学一些什么样啊？一些妖态呀，一些欲态呀，哎呀，搞的那个样子啊，衣服又穿的什么样子啊？哎呀，给老公看呐，老婆看，我总讲的是什么心理呀？ 哎呦，这样喷那样喷香水，这样搞头发那样做美容，无非都是要想拉住男人的心而已。你看那些有钱的呀，有钱了之后啊，那就是左三个四个的搞啊，三四五六七八的搞，那那个老婆呢，老婆就给家里边到美容院去，来来来，这个一躺花各种的钱，完了搞搞搞，为什么呢？获奖，男人别被女人骗，是女人呐，男人大丈夫啊，别被女人骗。这个女人呢，也要懂得去看破自己，知道自己的过失在哪里，欲心在哪里，你去慢慢的改变。不，你在这当中，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苦不苦？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欲望的索取，你苦不苦？我感觉没有说不苦的吧，都苦的要死，还不求解脱法。哎，这么这样啦，这一段经文是讲的什么？讲的是淫戒，就连邪淫都不，连欲想都不要生，欲绝。那你说师父，我们是佛法夫妻了，佛法夫妻了，那假如说我已确定不出家了，我要对这个人没有欲想的话，那我怎么样会跟他结婚嘞？那师父就会提醒你，你说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我怎么会跟他去拿婚姻证啊，结立家庭？那你就要谈不邪淫了，明白吧？你要去听啊，师父讲这个邪淫这个戒律，你要去听啊。那你怎么样？那你就赶快说去登记结婚之后再去行淫。你在没登记结婚之后，没登记，没有确立这种关系之前，没有房屋之前，也没有受国法的保护之前，双方也没有做说未婚妻啊，未婚妻还除外，也没有做这种仪式，订婚的仪式种种，让大家有人说见证，那你就是行淫了呀，没把握住自己，那你作为受五戒的就是邪淫犯了，根本明白吧，就是这样了啊。哎，这个欲觉和欲想啊，就是这种啦，它就是什么烦恼之结，生死之父啊，欲望啊，你要好好的去，哎呀，去想想啊，你不要去压抑它，你去随着它之后呢，用修自觉观呐、不净观也好，你就来呵斥，呵斥你自己，这个是真的我吗？我非要这样吗？佛说以往就是这样的，那你还是干了，那你干了之后，那你怎么样呢？那你只能跟你讲，你干了之后，那你就懊悔忏悔啊，时间久了，你就不会做了，你懂吧？大家一定要这样了，你要想发心说修不净恨的，那你说夫妻之间呢，已经确定这个家庭了呢，那你就按照这个邪淫的，是吧？明白吧？因人而异的啊，因人而异的。你假如说我是单身，哎呀，单身要注意，单身很要命的。那单身你说你想出家，那你就出家，不想出家你就找一个合法的，你是他的看护者，他是你的看护者，那你就叫正淫。正淫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正淫就是儒教讲说呀，要正淫的这个，是不是？那儒教就比较提倡。他正淫到底意味着什么？正淫是意味着说怕这个时代这些人的欲望的炽盛，而呢因为欲望的炽盛而做出一些呢更加恶劣的事情。所以正淫就是为了什么？通过正淫的这种方式呢，可以让你的这种恶心不会因为欲望非常炽盛你做出更恶的事情，就为了说减轻你这恶念，能让你呢心呢通过这种正当的方法而怎么样，而让你的心暂时的平稳下来，不那么浮躁。因为欲会让你会的嘛，嗔恨的嘛，会嗔的嘛，你那一嗔的话，一切事情都完成不了了。所以他就通过这种正确的方式呢，正当的方式呢，来怎么样，来减轻和缓解你那个内心的因欲而嗔的那种做出大恶业的事情。 所以它才有正淫呢、啊、明白吗？所以邪淫是不是因为这样呢？邪淫也是有因为这样的原因和道理，但是邪淫戒是因为不淫而失摄的，最终还是不淫，明白师父的意思没有啊？啊，你不要说，哎呀，我在家就是应当这样。虽说你没有犯，五戒的根本戒邪淫，但是你生死的烦恼的结住了，生死被这个欲望束缚住了，了生死，有点难。好，只是说没犯戒子，有点功德，戒的功德，想明白啊？哎，那看下边经文了。世中犯邪淫有四处，男女黄门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门二根一同于上类，放长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啦。这个当中就讲的行淫的对象啦，是不是行淫的对象？淫戒记一下啊，淫戒有什么？有三种缘，就是应当是四种缘吧。有淫心、是道、是随。是随就是事情的是，随就是随着的随。受乐，四种缘就是犯了根本啊。这个邪淫，听明白没有啊？淫心是什么？你有这个欲想。想做这种事情，欲望吃剩，这样邪淫，想行淫这种心。世道，那世道那就是途径了呀，大小便道也包括口道，是不是啊？大小便道啊，男者女者三处，大小包括大小便道还有口道，男者两道，是不是啊？包括便道和口道，还有肛门啦和嘴了呀，所以大家要记住，这是道。那是谁呢？是谁？那就是入毛头穴，你碰到了男根呢，就是碰到了女根，就哪怕碰到了，你懂吧？男根碰到了女根，甚至男根入了女根，他也算是是谁。那受乐，受乐那就是随便讲说你是被人家强暴的呀，强迫的，你明白吗？被人家灌醉了呀，或者是睡着你不知道，那这个都是叫受乐呀，看你受不受乐。你当场没受乐，但是你最后事后了之后，你又想着念念不忘的这个行淫的这种乐，也属于犯。那我们看经文哈，据三缘呢，其实是四种缘，但是这里讲三缘，说淫心是道，是谁受乐，有那个淫心是道，是谁就事情的事，随着的谁，那受乐就是受乐啦，是不是？你有那种满足欲望的那种享受啊，那种欲乐就算。那我们看这个经文哈，世中犯邪淫有四处，男女黄门二根，女者呢人女非畜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门二根。那什么叫有四处啊？包括什么？包括男，是不是？男的跟女的，女的跟男的，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那同性恋也算的呀，我跟你讲，大家要听明白啊。那什么叫黄门啦？黄门就是就在十诵律当中讲啊，黄门分为五种啊，一种就是生黄门，二种是半月黄门，三者是忌黄门，五者是变黄门，四者是变黄门，五者是行残黄门。大家听清啊，听就行了。什么是黄门呢？黄门者有五种，第一种是生黄门，就天生啊他就不能行淫的，你知道吗？他就得了这种病，但是不能行淫不意味着他没有淫心的，你懂不懂啊？他天生就得了这种不能行淫，就不能行淫，但是他不等于他不能行淫，他却不等于没有淫心，明白吧？ 那就是半月黄门，就半夜能行淫，半月不能行淫，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半月他能行淫，半月他不能行淫。那就是祭黄门呢，是见他行淫才能行淫，就是说他必须要看别人行淫呐，这种事情或者这种环境、这种情景和这种情况，包括看小说书籍，他才能有这种行淫的事情，包括荷尔蒙的强盛啊，种种啊，是不是啊？才能有这种行淫的条件，这就是祭。这叫妒行淫的，妒行淫，嫉妒的妒，女字加一个户，不叫嫉妒，妒行淫，就是必须有这种环境，包括你看不好的颠倒的网络视频呐、影片呐、小说呀和资料，都是的啊。那变黄门呢，就是在行淫的时候，他本来是男的，在行淫的过程当中突然就变成了女的，男根就是变成了女根，懂吧？那五呢，形残黄门，就是他在后天可能因为什么什么的病啊，他的男根腐烂了，甚至说他怎么样，甚至被虫咬啊，畜生咬啊，甚至是被割掉，那比如说阉人啊，太监啊之类的，懂吧？这就是属于黄门，你跟这些人行淫也算的。那男的呢，男的就是对男的，那或者是对女的，男的又可能对人家被人家强暴了呀，被人家灌醉了，女的强暴男的，或者男的强暴男的呀，这个那就是同性恋咯。那这个律上是有讲的呀，现在这个社会呀，哎呀，师父都不想讲的，也是恶业盈生啊。来看那个男子汉呐、也没有那个男子汉的气概，做个事情扭扭捏捏的，又不敢做。人家讲了说，那个男人呐、他天生就有那个什么 FG 的细胞，是什么意思？就那种野性和那种狩猎的感觉。你说你一个男人呐，扭扭捏捏的，又不像个男人，什么东西？那不能说什么东西了，恶业，这个叫忏悔。那像什么呀？这个社会呀，我跟你讲啊，就是祸国殃民了呀。看那个男人，网络电视天天播，那简直就是意淫。我总讲啊，那我不允许说电视机在我面前的电视机。只要我能控制这个电视机的话，这个电视机归我管，我绝对拿那个遥控器经常播。为什么？这个又选美，又选那个男女朋友，一个男的站在那，一帮女的在那，像哎呀狩猎一样的，或者是一个女的站在那，一帮男的在狩猎一样的，在那强夺，又要表现出虚假的婀娜的状态。哎呀，我是多么的温柔，我是干什么的，我多事情负责，我对父母孝顺，我对人比较关心，天冷了送衣服，你饿了送饭。事后总讲用种种的妖态呀，哎呀，婀娜多姿多态，无非就是卖弄自己，干嘛呢？作为一种性的一种什么交换吗？可怕吧？可怕死嘞！哎呀，出家好啊，早看破呀，早不会祸害。那就是这个被祸害了，这个大男子啊，男人呐、都是大丈夫的。你说你就被祸害了，你就是放不下，想不开。看不明白这一辈子，哎呀，为一个女人家几个小毛头累的腰杆子斜，回去不爽还被人家骂，兜还被人家翻，哎呀，这是监控器，找个警察来看着你，公司加个眼线，好，找个闺蜜来很自然的跟你接近，来试探你是不是有这种想不轨的行为，他还找人来试探你哦。太多了吧，哈，非常多吧，他电视剧天天演的、这个大男人呐、不要被女人骗。你说我这一辈子啊，我总讲那些年轻人，师父跟他们聊天，大男人叫出家，大丈夫，是不是？那你就告诉什么呢？ 说也不行，我老娘老爹不同意。哎呀，我要传宗接代，无非是你放不下那个对女人的那种渴望和欲望，是不是？没有对欲的那种行淫的那种渴望，咋办？就这种啦。那二根呢？就是说一个人他就长着男根，又长着女根，懂不懂啊？又长着男根，又长着女根。那就邪淫了，那你就不能说跟这样的方法了。那女者呢？女者人女，非人女啊。女者非人女，那就是非人女也算鬼神、狐狸精啊，那也不行的。你看杀戒就是你杀狐狸精、非人就算是中品可毁，杀畜生就是算下品可毁吧，只杀人才犯根本戒杀生。但是这里淫戒不行的，为什么？因为邪淫淫呢，欲望是生死的根本，它不分对象，只要你做了这样的事情，那就算是犯，明白吧？跟杀戒不一样，杀戒说杀非人就是中品可毁，杀畜生呢，杀个小鸡、马、牛、羊、鱼啊，什么蚂蚁，那就是下品可毁啦。但淫戒不行的呀，淫戒绝对不行的。那畜生女呢？那你跟畜生行淫也不行的，颠倒啊，律上都有讲的呀。哎，男者，那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那男人啦，那男人对着男人啦。那你就跟男人了，非人男或畜生男，比如说畜生了呀，是不是？那你就非人男那就鬼神了，是不是？那人男呢？人男那就是我们，那就是男人了，那不可以的，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所以就等于是什么？等于是邪淫。那黄门呢？黄门也分男黄门、女黄门。前面讲了黄门有五种了哈，有五种了，包括他天生黄门、半月黄门呐、啊，生来就是这样的。半月黄门，半月能行淫，半月不能行淫。度黄门是必须看他人行淫和有这样的环境或怎么样情况，或看书籍呀、小说种种，他才能行淫的，叫度黄门。变黄门就是行淫的时候他男的变女的了，或者是行淫的时候女的。本来是女根，她突然行淫的过程中变成男根。或者五呢，行财黄门，行财黄门它是后天生病啊，得什么病啊，坏掉了，或者被畜生咬掉了呀，或者是被虫啄掉了，或者是被阉人呢，被割掉啊，种种啊，反正种种方法了呀。这个黄门是不能出家的，好，黄门是不能出家的，就是假如说你性功能有障碍的话都不能出家的，懂吧？性功能有障碍的，假如说你在出家的时候知道是同性恋也不能出家，那你说一个同性恋者呀，他一个男的同性恋者，比如说那这样，在女的那边吧他是男的，在男的这边吧还都是他贪染的对象，怎么能出家？那事情都大了，是不是啊？那这种事情呢，在那你看一些新闻报道啊，在监狱比较多，军中也比较多，那外国呀就不得了了。现在这个社会呀，恶念盈生的社会呀，哎呀，要命的呀。那就是在佛教说同性恋呢它是一种病，但是它不歧视它。假如说你同性恋是不是婚姻法可以结婚呢？那新闻天天报，前一段时间就说同婚呐、啊，或者同妻呀、啊，那刚刚开始跟他结婚都不知道他是同性恋，后来的时候知道是他是同性恋了，那找个老婆，结果那老婆又跟他说婚姻不圆满，他又不爱我，后来出事，那你就可以起诉他离婚了呀，那你就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说起诉，你知道你那个家里的老婆老公，那女人同性恋的也多的，戒律上是有要求的。女众是不可以自己住的，女众不可以自己出门，因为女众比较特殊人群嘛，现在社会讲说她比较说有这种被侵犯的危险。第二点，女众欲望重， 他慎独，就不可以说自己独住在一个房间，是不是啊？那包括他说他不会邪淫，但是你会手淫呢？这个在出家来讲都是要犯的。那在家呢？在家那你就犯什么？那你就是不正当非道淫吗？你手淫吗？非道淫，你作为受五戒的居士，是不是？那你就怎么样？那你就犯中品可悔啊，甚至是下品可悔啊，是不是啊？这个都是不允许的啊！你自己去，要一些年轻人呢。我讲说，你已经确定不出家了，你就找一个正当的、合法的、互相有看护的对象去，那有姻缘的。那你结婚之后，你可能会因为你的结婚有男女朋友，你手淫的这种行为就会减轻，甚至是没有。但有外国人讲说，手淫是不是是合理的，是合法的，是健康的？那简直就是废话，在中国不允许的。那包括说精满自怡啊，是正常的，那也是一种不，在经中也是不允许的。可能你会因为精满自怡会怎么样？当初有个出家人呢。有个出家人呢，他修道，但是他没有欲念，但是他每次都说有那个遗精的状态啊，他就很懊悔说，哎呀，我作为修道人我没有欲想，但是为什么每睡觉呢之后呢他就有遗精的状态，他就很懊悔很后悔，他就拿个刀要把男根斩断。后来观音菩萨他老人家呢就应现了，感应了，就跟他说一句话，说你断根不如断心，就断这个根呢不如断这颗心，明白吗？虽说你没有这个欲心，但是你有根本的心，欲心也是一种心，但是你没有这个欲心，但你有根本的心，什么心？根本的被欲望束缚的那种欲心，明白吗？所以精满自怡，它还是因为你有这个心。所以说你没有那种想行淫的这种预想或预觉，说我没有想象这个行淫的这种动作呀，或者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这个种种的方法呀，但是我也没有那种冲动的想行淫的那种冲动感，说富尔那个蒙啊，在什么荷尔蒙啊，它非常强盛的这种欲望，但是你却就是精满自怡了，那你就是什么？那你就要通过佛法的不净观来怎么样来关照，那你就先他可能会慢慢的还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时间的长远就不会有了。大家有的想修道啊，说那你年轻人呢我怎么样啊，还没有结婚的呀，想出家的呀，想做净人的呀，想了生死出家单如来家业的，那你就要用这种方法去对治也好，改变也好，调整也好，反正这个方法是真的很管用的。那或者是甚至说实在是欲心非常盛的时候，那你就是运动啊，打球啊，打羽毛球啊，拍球啊，游泳啊，拜佛呀，通过这种剧烈运动来转变呢、啊、甚至念观音菩萨普门品讲嘛，是不是？那玉清先生念观音菩萨，那你怎么样？念观音菩萨同时就会有一件姻缘，可能会别人说一句话，你的玉心一下会没有了，或者是来一个人找你有事，你的玉心突然就没有了，可能会因为事。那你就自己这个方法啦，是这样了啦。那非人难呢，那就是鬼神难啦，是不是啊？鬼神难啦，那你就也不允许的，包括畜生难呐、啊，跟畜生行淫呐、啊，律上有讲的很清楚啦。那就是这样的黄门了，男黄门、女黄门二根，那就男女根具足的，一同于上类啦。所以大家对这个，那这一段就是讲的邪淫了，说你受五戒的居士啊，男居士、女居士啊，优婆塞、优婆夷都包含在内。那假如说你非道行淫呢，那什么叫跟男女呢？或者黄门它是有道的。女众呢就三道啊，大小便道、口道，男众就两道，口道和大便道， 那你说我不是在这个道的，通过这种道行淫的，那你就属于什么？那你就属于终罪的可悔，明白吧？终罪的可悔呀、啊。所以这里还要讲的是什么呢？不管你受没受乐，两个人谈好了，那不管你受没受乐，那你跟他说好了，他也对方也同意了，那你行淫了，那就要讲什么？有淫心是道。那是睡呢？是睡就是男根已经碰到女根了，那你就只要一碰到，那你就等同什么？犯了根本。假如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然什么呀，悔过了，没有发生也没有碰到，哪怕两个人的肢体已经碰到了，或者身体触觉到，但是你的根没有碰到，那就等于是中品的可悔。大家听明白啊？是中品的可悔。所以师父就讲啊，你在正当的情况，夫妻是不是有也算是正淫的？有没有邪淫的？也有邪淫。我跟你讲，夫妻之间，那比如说他受八关斋戒了，那这更严重了。我跟你讲，哎，那受八关斋戒那还属于破人家犯恨嘞。那受八关斋戒你一定要记住，你受八关斋戒回去就不可以跟行淫的啦，是不是啊？你跟家里的老公老婆不可以做这种就是行淫的事情啊，甚至八关斋戒都不要有预想。你没做这样的事情，八关斋戒是一天一夜的清净的出家在家出家的戒法，你甚至都不能想，甚至在网络上看这种，因为它是一天一夜的黄复，所以说你没有犯八关斋戒的根本戒，但是你尽量都不要看那个颠倒的影像和资料。那现在不都是吗？一打开网络，哎呀，18岁的禁止入内，他都已经进去了，啊，谈什么十不十八岁？啊，他已经进入去了。哎呀，现在就是我经常讲，现在责任有的时候不在这些年轻人身上，在于环境，他被环境教坏了，是不是啊？那古代就是女人守三从四德的，男人呢想求得功名，或做成事，必须要什么？那必须要节号啊，要贞洁啊。那女人呢？女人也要这样的啦。那现在社会就不是这样的啦。什么性教育呀，又早成熟，让她早了解呀，了解要正当的让她了解。哎呀，也是了，一般有关部门她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对不对，他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法律和什么样的规定来防护这样事情的发生。反正这些年轻的人们手机电脑一打开就是这样的婚前性行为呀，再加上去堕胎，要死命了，不杀戒什么都出现，你做爹娘的干嘛吃的？那何况你受戒了啊？你不是子吗？你不防护他吗？那你做老师的干嘛的呀？师父总讲说，你要是作为一个佛教徒，或者作为一个对方是你的防护的，他说他是你的儿女，他是你的老公老婆，甚至他是你的好朋友，还有包括他是你的子民，那你干嘛的呀？你要教他呀，你要给予他正常的理解呀，和不要去犯这种邪淫的这种行淫的事情啊，让他什么样？让他就像前面讲的发之性啊，发乎性啊，那止乎彼啊，让他是按照正常的方式啊，是不是啊？现在呀都是祸国殃民，所以古德讲啊，现在对女人的教育啊，要是师不教育甚至非常差的话，这个世界连鬼神都不安。你说这些女人们呢，听听啊， 哎呀，女人要干事，要强盛，要到要创业，哎，要强势。女人要强势，出去当个老板，回来这个大公司怎么样？她回来，她甩谁呀？世俗的要死。所以古大的就说"女人三从四德，女主内，男主外"，我感觉这样挺好的。爱道经就是这样讲的呀。你看现在那些年轻的女孩子，那简直就是不像话了呀，是不是啊？那大街上满是啊，神经病吧？这个世界颠倒啊！现在也不制止，是也不教育呀，随便他放纵他。我总讲，老爹老娘都这样，你去管儿子，神经病，是不是啊？老爹老娘都是这样胡搞八搞的。你管儿子啊？说句难听，你怎么抬起那个脸去管人家？那你不管他，他就会被环境所影响的呀。他本质是好的，就因为你的教育不及时，引导不及时，俺这个老爹老娘。有的时候我总讲说，这些年轻人也挺可怜的，环境影响他的，他本质都是可以的哈。你跟他讲，告诉他。再说了，现在欲望五欲六尘的炽盛，他内心的空虚，他不知道要依照着什么来活，依靠着什么，内心追求的是什么，他就用这种行淫的方式来什么，让自己得到满足。你看他行淫之后啊，有一些人呢，以前跟师傅讲啊，那男的女的说："师傅啊，我这样是邪淫了，错没错呀？是邪淫了，犯了，那怎么办呢？当初我也是不想这样去做的呀。哎呀，他因为我爱他，因为他的要求，我才是这样。"师傅总讲说："你看没看清本质啊？你的感情也是不净的。哎呦，你爱他，你爱他，你爱他哪里呀？哎呦，我爱他的相貌。"你把他的照片，我就想说，你从中间画个线，两个手不一边长，两个眼睛不一边大，两个鼻孔都不一边大，两边的头发长得根数长短都不一样，两个大腿不一边粗，啊！你假如说你给他拍照，拍一个照你还删，好看的留着，不好看的删掉，哎，这个眼睛、嘴巴呲牙了，那个咧嘴了，那个动作腿伸出来，那个腿又翘过去。哎呀，这个不好不好，我不想看，这个就是我最不想看的，那个我喜欢看那个漂亮的。那你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漂亮的删掉，留下那个不漂亮的呢，来修补净观呢？哎，那说是，哎，我爱他的感情，我喜欢他。你懂什么是感情啊？感情，感情无非都是满足你欲望的一种暂时的虚假的一种幻想而已，包括爱情。那你说你爱他，你喜欢他，那你关照了，你感情到底静不静呢？啊，他爱你吗？他对你这两天是不是还不了解的时候，他跟你有感情？一旦了解，他甩你是谁呀？多想多看你一眼都不想看的，你跟他发他都嫌烦，你跟他讲话，什么叫感情啊？你们这些过来人是不是这样的呀？什么叫感情？互相绑定的活而已，是不是啊？哎，为了让他多爱你，你用行淫的方式来交换，索取他对你的感觉、感情。那你说我喜欢他的性格，他性格温柔，他性格好，别被性格欺骗了。你顺从他的时候，他就哎呀多么的听话温柔，你不顺从他的时候，你是他娘啊，他甩你啊，啊，你不达到他的满足，他什么家伙呀，翻脸就不信不认人，他不拿刀劈你的，他管你是谁呢？什么叫性格呀？性格是建立在什么样的？性格是建立在暂时的满足上的，他的性格才那样的温顺听你的，一旦不满足啊，他需要的包包你不买了，他需要的手表不买了，化妆品不买了，性格回去饭也不给你做，锅也给你摔得叮当乱响。什么叫性格呀？性格温柔吗？ 拉下你没结婚之前的时候，哎呦，不是当年的那个我了，你变了，还不如说不是他变，是你当年眼睛瞎了，没看清，赖谁呀？他变了，你没变？可能你欲望也变了，本来是去，只要他每天下班给我吹，哎，说哎，你下班了，老公老婆跟你说你冷不冷啊？给你加件衣服，他现在要求又高了。烧点吃的，烧点我爱吃的，往我放假不能出去学佛，在家陪我，哎呀，要给我就是不做饭也在旁边给我坐着，什么呀，那我讲述你想不想明白呀，那是你是他改变了，还是当时你这个眼睛没擦亮，还是你根本就不明白什么事感情，女人你不知道有多世俗，翻脸就不认人的，照咬人，哼，兔子也会咬人的，乖乖兔吧，哼，他一直红着眼睛呢，是不是啊？别看他暂时乖乖的啃个小胡萝卜，又不吃肉，你把手指伸给他看，他咬不咬你？有这个咬的念，照给那个手给你咬掉他，他红着眼呢、啊，他欲望炽盛的。女人呐，我总讲，你不看破，你被他骗。你们这些女人们，学了佛，学了人家，不要出去骗别人了，再欺骗自己，好不好啊？男人也是的，一样的，是不是？发心修道吧，想出家就出家，那你不想出家你就好好做居士，护持三宝，真心的按照五戒来修行，了脱生死，早看破吧。这些事情佛一讲有啥意思呢？一说破，哪个心都想出离，只是你恋恋不舍，不想听而已。听了我感觉你也是有觉有知的吧，你也会对这件事情虽说没有离开，但是你也会淡薄吧，你不会那样欲望炽盛吧，有啥意思啊？是不是年纪大的要注意，90岁你照有淫心，不要说哎年纪大了不会了，神经病啊。那新闻天天报道了，那什么事都发生，好，那年纪大了90岁还找保姆了，我总这样讲，年纪大他也是一样的，100岁都一样，200岁200岁他不开悟，不看破放下，他不学佛，他也肇事的，大家别不愿意听啊，哎呀，生死根本，你不要说哎呀师父你出家人你不知道社会有多难，师父跟你讲啊，出家人也是在这个社会上做法师有多难，讲经说法是出横啊，我每次在佛前忏悔，那偶一大师和印光祖师说出家人有10种出横，什么叫出横？就是有过失的，不那么圆满的，第一横就是讲经说法，因为讲经说法多好啊，被人家崇拜，这个法师好好啊，会讲经，会度人，会接众。我总讲那种崇拜，对于女众来讲，甚至有的一些男众同性恋呢，他也包括的。他对你那种崇拜，无非都是感情的驾驭。做法师多危险，做法师多出横啊，被人家告。平时还被人家意淫在那里，我的天哪，这个法师啊，台子上一坐，哎，这法师好庄严，哎，法师讲经好好，哎呀，太好了，这女众啊在那里意淫，你说这个法师难当吗？他的这种念头恶念是谁给予的？虽说你没有表达出来你这个意淫呢，或者是你有这种，他却在你这个因缘上起了意淫，难道你没有过失吗？啊，法师长得庄严干嘛呀？虽说爱道经讲说出男众度女众，这个男众法师去给女众讲经啊，一定要庄严一点，那个庄严是为了什么？为了能设服这个女众，女人眼眶子很高的， 哈，哎呀，这个男人长得不帅，不甩他，马上就去称心。就他，你端杯茶给他，对他好，他都不甩你的。那长得帅，帅了他卖掉自己的色，他都愿意。所以我总讲，女男人要追女人呢，千山万水啊。那女人要是攻破男人呢，哼，就一句话，我们两个走，走就走吧。男人追一个女人，你看又这样的搭讪，又这样的女人还表现出，哼，我喜欢你，但是我不理你，要不然你就感觉我没有价值，你不会那么爱我，以后结婚之后你也不会珍惜我，下次你就找别人，跟别人不爱我了，神经病。人生这一辈子啊，你就为这个活的啊？不管男人女人，你每天就是这个，怕老跟别人颠倒啊，颠倒的要死啊，要死要死。那你婚姻重复重复解十次了，都被人家骗了，第十一次还要解，为什么？说自己生活很难担当，哎，撑不起来家啊，是你自己内心是不是感觉感情寂寞呀？再找再找，哎呀，可能会稍微防护一点，经济也独立，是这样也防护。但是我跟你讲，一旦你那个心里的那个感觉和女人的那种对感情的欲望索取的那种状态一出来，照样被骗，照样被骗。男人又怎么样啊？你欲望不断，那女人又说走吧，哼，家里边有老婆又怎么样，有孩子又怎么样，你担当的发誓说以后要为这个家庭守护，不会出轨，你又怎么样啊？啊，同学同学更好啊，关系朋友朋友更好，同事同事更方便，神经病吧？啊，太神经了吧，好好去反思啊，好好的反思啦。反正是我们就没事啦，但是我们也不安全呐、啊。作为法师啊，我都忏悔啊，出来讲经干嘛？做法师干嘛呢？还不如助大众，好好的修敬恨念佛拜佛，就跟着上殿过早晚课，拜佛呀，拜拜忏，多好啊！出来惹这些事啊？你说哪个法师翻船不是因为女人翻船？啊，这就所谓的女众，嘴巴讲说，哎呦，我护持你师父，一旦翻脸的时候，他管你是爹是娘，他管你师父啊，啊，他管你是恩师啊，是善知识啊，照跟你搞，照把你赶当成一个欲望的发泄的对象，哎，多看师父一下，不看师父难过，心里不安稳，你不安稳个屁啊，那你不安稳什么东西不安稳？啊，你为法呀还是为什么东西呀？师父讲讲啊，你必须得呵斥他。哎，还有的人更惨，越呵斥他，师父骂我，骂我就很爽。神经病吧？还有这样的人呢，你越骂他他越爽了，不管男人女人，你别看男人他也有这样的。男人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哼，我比你高，有做法师了不起，那了得起，了得起你舍家吗？离婚吗？你能不能离开那个女的来出家呀？哎，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讲个经，我也是男人无所谓的，还争啊，哎呀，不服气又争，你有啥争的？你有争你去舍下那个老婆离婚，你舍下那个女人，你敢吗？还恋恋不说，哎呀不行，我为了承担，这也是学佛，我在家学佛，你学什么佛呀？哎呀，佛化家庭也有，很少。佛什么化家庭啊？一旦利益冲突的时候，你选择三宝还选择你自己啊？照跟三宝对着干，照回家的，不信，我不信了，还很感觉自己很大男子主义，我不干了，我不信了。有本事啊？哼，照样被女人玩的团团是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在家居士们呐，好好的思维一下，你要说确定自己不想出家了，你维护你那个家庭，你就好好的维护，用持守五戒和佛法来维护， 你这个才能暂时的安稳，才不会因为家庭会给你带来烦恼，也不会因为家庭会让你学佛的因缘断灭。我是这个意思。你离不离开，修不修犯恨，解不解脱，你自己看着办。但不一定说都出家，但不出家你应当怎么去做呀？不要被自己骗，也不要被他人骗。那些东西啊，我容讲，是你自己想得到去换取的，作为一些换取的一些东西，筹码。你这种筹码难道你不苦吗？两个人生活就算是夫妻，最好是都受戒，都是建立在学佛，共同完成了这个业，共同的维护这个家庭和这个婚姻，是为了更好的修道而已。你别把这个东西当成借口去完成你那个内心的欲望，那就错了。哎呀，一到欲望至盛的时候，什么都不顾啊，怎么样欲呀，能让你死啊。所以师父那天就发个微信，女众不要私下来给我发微信，短信都不要发，除非你是干事的，发什么东西，问什么佛法呀，有问当面问。哎，师父不方便问，你问啥，大半夜你发什么信息，你发哪个理你呢？你睡不着觉你给我发信息啊，你就感觉你老公丑来难看来，师父好，神经病啊。所以说你对师父没有阴心，你在搞什么东西呢？不要笑啊，女人啊，太可怕，心机太多了。你跟我们和尚玩心机啊？释迦佛早就教我们怎么样对付你们了，那早就看破了。你的一举一动，哎，呀，不要动吧。下一这个念头你想干嘛？那你说我们做法事要不要早看破和防护了？哪天你撂脸子说，像是那天我举着跟师傅发个信息，哎呀。跟师父吵架，跟师父发个信息说：“师父，我错了，我的爱也是你，恨也是。”吓死人了！我当时都要崩溃了。我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了，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了，南无大慈大悲西方净土阿弥陀佛了，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了。为啥呀？师父讲，你害人呢。这个东西，这个话，虽说是你不是这样的心，你用词不当，让别的居士知道怎么样讲师父啊？啊，他对师父的度众生的因缘不相应，他对师父的规定，我们这个团体的规定有看法，他会借着这个东西来发挥的，他会借这个题来发挥了讲师父的，甚至恶念盈生，把师父看得越来越不如他，甚至说师父就是个大坏蛋，你让他造业呀？他造业是谁给予的？给予的动力啊！啊，你的用词什么东西那是？啊，不讲啊，这女众啊，凡神，事儿妈。哎呀，师傅，你讲这些干嘛？你讲这些干嘛？我们不想听那个，你讲这些真难听。不可启齿，你想生这种轻慢心你就堕地狱。佛有这样讲的，他的金口开言是为了什么？为了度众生，你内心有。你不要说师父啊，我们是合法的，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可以这样。真的可以吗？就生死来讲，那样可以吗？反而是佛的大慈悲给你一个不邪淫，让你来了生死，你怎么不想想佛的悲心呢？你却拿这个东西来跟师父讲，师父想干什么？那个做居士的女众想干什么？啊，祸国殃民还回法？女人为什么出家说佛正法少诸事500年？就因为这样哎！你说不平等，这说什么不平等啊？我打比喻就是，你到医院看病了，说，哎呀，你生病了，哎呀，你胃不好，你胆固醇高，你糖尿病，你种种了，你要注意饮食了，内分泌失调，不能再吃猪肉了，你去打医生，跟医生干说，医生为什么他得那种病就可以吃，我就不能吃？你去打医生，你把医生给打一顿，你骂他，你让他给你真实的道理，他 他不就是因病而施药吗？总是这个不合理，那个不合理，内心恶法应生，哪个不合理？我感觉都合理，佛说的都是道理。你说你不学戒，谁会告诉你这些呀？你知道会是这样的情况吗？你在那压抑，甚至是不想面对的，随顺不去面对，甚至是压抑，就让他慢慢的去恶化，恶念盈生。一旦有因缘，你会放过吗？那你做了，做了就要承受果报的。你要受戒，受戒更可怕，你要不要犯根本戒？那戒体被迫，被迫你就你的誓言就没有了，对佛的誓愿没有了，佛对你的教导也从此就失去了，你了什么生死啊？师父讲了，你别不想听啊。但是啊，你不邪淫，你最一开始做到不邪淫就行了。不是你的老公老婆，你就别去做这种事情，是不是啊？是不是啊？那你八关斋戒的就不可以破大犯。再就是环境不正当的地方，野外不可以，是不是？别人面前不可以，除非睡房。现在的人也要注意了呀，跟那卧房啊才可以的，行淫的地方其他都不可以了。那包括什么？你做学佛了，也包括更严格一点，它就是佛菩萨圣诞不可以，师父的生日不可以，父母的忌日不可以，你自己的生日不可以，天上打雷，恶。就是环境不好，气候不好也不可以，是不是啊？八关斋戒不可以，那再严格一点的六斋日十斋日不可以，是不是啊？那我再加一条国庆国家日，再不可以，那师傅都给我扣没了，随便你，是不是啊？那七扣八扣没有了，没有更好吗？啊，但是你决定要严格一下，是不是啊？那你说即使不严格，非常严格，八关斋戒绝对不可以，记住啊，这个就属于破大犯横。你就是八关斋戒，比如说你这个家里的老公老婆不是佛教徒，你受了八关斋戒，他跟你做出这种事情，你已经告诉他了就不可以，他还跟你发生，他以后受戒出家都不行的，你记住啊，你可别害他啊，你必须要跟他沟通好，讲好，来持守这个八关斋戒哦。这个就是大家在家的你们这些居士们呐、要注意的，这不能乱搞了。这个绝对是师父要提醒你们的。那其他呢？其他你就要注重了，像师父讲的，师父的生日啊，恩师嘛，佛菩萨圣诞啦，初一十五啦，那你最起码就要你自己要有一个约束啦，初一十五啊，斋日啊，或者怎么样啦，佛菩萨圣诞。或者是甚至是来到这个道场学习的，假如今天来学习，前一天就不可以，明白吗？你甚至还要这样严格要求了。好，尽量吧，信心增长啊，我相信这种因缘就会少的。那你说这样呢？这样呢也会有这种事情的行淫的事情啊，正淫呢？这个呢就不算是犯戒，为什么？他是为了维护你这个家庭，你也没有在破戒和犯戒的基础上来做的这种事情，你可以作为一个什么？一个平衡你和他互相心理，免着互相的怨恨和仇对，互相不怨恨仇对也可以什么？也可以作为一个修行的因缘和度他的因缘。你说师父，我为了度他我跟他行淫，这不是这个意思的啊、你不是这个意思的，这就是一个交换。我是说这样当中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减轻你那个欲望和对互相的那种看法。那你说家里两口子不非不都是这样吗？那你说要是这样都不发生了，也不做这种行淫的事情，那这个日子怎么过呢？他也不是佛教徒。假如说我都是佛教徒，都是佛教徒，师父跟你讲，出家人是完全不可以的。在家人因为他在家的环境和在家的因缘和他在家的身份，就表示他在家人的心跟出家人不一样，和修道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因为什么？因为出家他的环境非常好，他身边没有这些世间琐事的欲望让你增生这种环境，出家人旁边都是念经拜佛了， 那现在呢，自己约束自己了，网络一打开也是这样的。古代的丛林就不是这样，所以师父本人就忏悔啊，我这辈子不知道造了什么业，住不了丛林，那就是不行啦，你完全要靠自己去防护啦。那你说在家人他无非出去都是这样的姻缘呐，好，出家人庙里可能会这样，就出去都是的，哎呀，这样这样这样，那上街都有人拽你的，是不是？发一些宣传单都给你的卡片，那怎么样呢？那没办法的办法，借由你这个姻缘来什么？给你这个姻缘耳呢，不能说相应，来缓解适应你这种姻缘，所以叫协议，这个也是可以，明白吧？这释迦佛的慈悲啊，你不要来拿着说可以，为了生儿子传宗接代，为了维护家庭，维护家庭也是为了修道，为了让这个家庭暂时安稳，而不互相的伤害，结更深的恶缘，甚至你这个家庭的事情会影响到国家和你身边的人，懂不懂啊？所以让你说你在家人正淫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修道，明白吧？你不要拿这个当借口，之后就满足自己这个欲望，那就错了，明白吧？所以这些居士们，你们要听懂啊！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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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